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时是9月24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向中国当局递交了一项技术出口许可申请。华尔街日报表示，此举将会正式将 TikTok 和美国企业刮骨文以及是沃尔玛之间的这个交易命运交到中国当局的手上。字节跳动在9月24号在他们旗下的综合性媒体头条新闻上面是发表声明，说这项的申请已经递交到北京市商务局，目前正在等待商务局的受理决定。不过声明还未有是提到目前正在美国进行的有关 TikTok 的美国业务的谈判。上个月中国商务部修改了技术出口控制的清单， TikTok 应用程式使用的用户喜好推传算法亦都是在控制范围之内。专家认为北京的这个举动将会使到它获得 TikTok 交易的发言权。中国商务部分人高峰在星期四表示，北京市商务局已经是收到字节跳动公司递交的技术许可申请。他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根据了解，北京市商务局已经收到了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提交的技术出口许可申请，后续将会按照相关的规定以及程式依法依规是处理。字节跳动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当中并未有提到他要申请出口许可的是些什么的技术。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在9月23号星期三正式递交法律文件，以美国宪法保护下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为理由，寻求美国联邦法官作出一项临时的裁决，阻止特朗普政府要求苹果以及谷歌等公司从这个星期日开始从移动应用程式的商店当中是移除他们的应用程式。特朗普总统在上个周末表示，他原则上支持美国公司甲骨文以及沃尔玛收购 TikTok 并且控制他们美国业务的一项协议。而之后商务部当日宣布推迟了一个星期执行原本是从9月21号开始禁止下载 TikTok 的命令。但是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这个星期表示，在 TikTok 和美国公司根据协议创立的一家新的公司之后，字节跳动将会拥有新公司的 80% 的股权。而之后特朗普总统似乎改变了他之前原则上支持有关协议的态度。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三是齐聚一堂纪念上个星期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讲话当中称赞金斯伯格的勇敢以及是坚毅。为了纪念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其他八名大法官数月以来第一次聚集到一起。因为新冠病毒，法院在3月起是被关闭。金斯伯格上个星期五去世，享年87岁。因为新冠疫情，室内仪式上面的所有法官都面戴口罩。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缅怀他的同事金斯伯格，称赞他坚毅勇敢，是一名战士以及是胜利者。美国强生公司星期三宣布进入新冠疫苗实验的第三阶段。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转发了这一则的新闻，并且点名敦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动作加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表示，美中关系因为新冠病毒以及是中共的掩饰而受到影响。美国的强生公司在9月23号宣布，该公司研发当中的疫苗进入了临床实验的第三阶段，将会在美国215个地点进行6万个人体的实验。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面转发纽约时报的报道，并且说这个是大新闻，好几家好好的公司都看到了惊人的成果，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必须要迅速动作。药厂研发出疫苗之后，需要是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核准才可以上市。美国联邦检察官取消了针对维吉尼亚大学中国访问学者胡海洲的刑事指控，法院已经在星期一批准撤案。胡海洲上个月在芝加哥机场准备飞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他被指控窃取商业秘密，在校方承认这位科研人员有授权获取其中的某些内容之后，检方撤销了刑事指控。检方星期日是提交撤诉的动议，根据维吉尼亚西区联邦法院法官的文件，法官是星期一是批准了撤诉。 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星期三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手机应用程式注明是哪一个国家开发。这项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以及内华达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斯托提出的美国隐私保护法案，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指示运营应用程式的所有实体披露这些应用程式的开发地点以及数据储存地点。斯科特参议员在推特上面说，好像 TikTok 以及是微信这些美国的对手支持的应用程式，对安全构成巨大风险，知道他们的国家来源是保护美国人数据以及安全的第一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个新闻工会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的定义而提出司法复核。香港警方突然宣布由星期三起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以及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传媒。香港记者协会等八个传媒工会和组织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抗议警方单方面修订传媒代表的定义，并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否则不排除透过法律途径处理。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会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讲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他认为修订限制记者采访，视记者为敌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送中运动，激烈的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超过一年，期间前线执勤的警员和记者的关系亦都持续恶化，多次发生前线警员辱骂甚至用胡椒喷雾等攻击记者的情况。警方亦都多次質疑有假記者混入，阻礙前線警員的行動。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9月22號向四個傳媒工會發出信件，在未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和香港記者協會從傳媒代表名單中剔除，不再承認兩個工會發出的記者證，只是承認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本地傳媒和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傳媒。被警方認可的傳媒日後在採訪街頭運動的時候，可以在警方封鎖線之內的範圍進行採訪工作，其他不被認可的傳媒在封鎖線裡面進行採訪工作，可能會被視為違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眾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參與非法集結，甚至可能被控告參與暴動等嚴重罪名。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等八大傳媒工會代表星期四，即是9月24號以記者捍衛真相不容政府篩選為題，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警方強行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八大工會表示嚴正抗議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規定傳媒機構必須獲准在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他們的工作人員才會被認可為傳媒代表。八大工會認為諷刺的是，香港政府新聞處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已經向警方說明新聞發布系統是向傳媒提供政府新聞稿、廣播、圖片和短片，以及發出政府採訪通知的綜合網上平台，回覆明顯表明有關系統只是政府和傳媒的工作工具，從來不是篩選在新聞現場採訪的條件。八大工會表示，警方現在的修訂變相由官方界定何謂記者，甚至可能是為實行官方發牌制度鋪路，嚴重侵犯採訪和新聞自由。 他们重申基本法第二十七条明确保障了香港市民的新闻自由，不容警方透过行政手段筛选官方认可传媒，损害港人本身享有的权利。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说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尤其是修订在如何配合传媒采访加入新的前提，就是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效率的情况下，他担心日后这个前提会被滥用，前线警员将阻挠记者采访合理化。
在个通例那里这样改了的话，就即是去到前线他们执法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会被滥用的。他很容易判断就是说怎么影响行动效率，有记者在这里可能就已经影响行动效率。极端一点的就是赶晒记者，实际上也有发生的。将记者赶开都晒，那就从他们来说呢，就行动效率可能就是最高最高的了。这个其实是我们会担心的， 是将一些阻挠记者甚至要求他们完全离开的一些做法合理化。合理化呢就是用影响行动的效率。这个是第二点，是相当大的一个误导。
杨建兴认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不是为了协助传媒采访工作，反而是限制记者采访，视记者为敌人，呼吁传媒看清楚警方和政府的真正意图，反对修例。
整个改动的目的，限制的原因，其实他们是视一路我们的看法都是这样，他们视传媒视记者都是敌人，他们是要处理我们。其实今次其实是处理传媒，针对传媒的一个的改动。
杨建兴表示记协正是咨询法律意见，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今次事件，不过目前未有提出司法复核的死线。他们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
要求政府是三样东西，一就是立即取消警察通例里面有关警传媒代表这个改动，否则我们是会不排除是会尽快去途径那里去处理。第二就是必须要停止或这些采访区封锁区的这些的做法，限制一些传媒的采访的一些 的做法。第三我们希望他们真是真诚地去实践他公开做的一个承诺，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的采访权利。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主席陈奕超在记者会上表示，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警方已经在当日设立封锁区，只是准部分传媒入内采访，声称增加执法透明度，便利部分传媒采访。不过陈奕超展示一张在封锁区之外拍摄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带上警车的相，他认为这类的照片才是记者想要拍摄到的画面，而被安排进入封锁区之后，反而只是能够拍摄到警员上厕所或者是拿饭盒这一类无关重要的事。
当日是有15间传媒机构是获准进入这个封锁区入面的记者区，而我亦都是其中一间的代表。但我入到去所见到的画面其实是这样，我见到警员是使用他们的流动洗手间在去洗手间的，完全影不到我想要的画面。另一个最常见的画面，警员就会在那里拿饭吃， 呢啲係咪我哋喺公所區入邊所要求要影嗰個影像咧？
陳奕超表示，警方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最受影響的是一班自由身記者。他重申攝影記者協會發證是非常嚴謹，雖然有學生記者查詢申請攝記協證，但是該會已經向學生強調他們只是成員，而不會獲發該會的證件。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在记者会上表示，大约200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当日，连香港电台记者亦都一度被警方拒之封锁线之外。他反问警方是不是认为香港电台都不是本地知名新闻机构。赵善恩批评警方今次的做法是试图运用公权力逃避监察。
修改呢個通例是試圖用一個公權力去逃避監察，絕對不是一個專業的執法者所為。我們見到很多傳媒其實過往是拍到過很多自稱是警務人員要執法的人士，他是拒絕去出示委任證或者是沒有委任證。那處長在5月10號那件事之後，即是我講緊警務處長，他就說是會認真處理，但是去到今時今日看不到有認真處理。他口中所謂的不理想，去到今日其實我們見到警方的行動是勝於一切，我們見到他們是沒有反省到。
趙善恩批評前線警員多次將採訪記者視為罪犯，極盡侮辱之能事，甚至要求記者向鏡頭展示記者證，高聲讀出名字才能夠放行。他認為警方一直沒有反省自身的問題，完全不知道何謂新聞自由，甚至企圖逃避記者鏡頭的監察，製造局部的事實。
咁同埋咧，警方經常提點啲傳媒咧，要報導事實嘅全部啊嘛。但係佢而家率先係去劃分採訪區，去定義傳媒，用呢啲方式去製造一啲局部嘅事實。頭先見到咧，根本如果喺佢嗰個封鎖區度影到啲乜嘢咧，咁佢其實淨係想俾我哋俾公眾睇佢想我哋睇嘅嘢，拍佢容許我哋拍嘅嘢。如果他還夠膽說話是去幫助傳媒去工作，我想這個真是令人非常之不齒。
民權觀察發聲明關注警方單方面修訂警察通例，認為兩項修訂嚴重侵犯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新聞自由和採訪空間，與篩選傳媒無異，將會對前線記者造成不合理的阻礙，並且增加他們因為履行職責採訪而要承擔的個人安全和法律風險。民權觀察表示，尤其關注有關怎樣配合傳媒工作部分下的新前設，等於容許警員因應行動效率需要而作出不利傳媒採訪的安排，甚至是阻礙記者攝錄。重申警方应该基于一个人的行为去判断那个人是不是记者或者正是进行采访工作，如果有任何人包括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作出不法行为，警方现在已经有充足的权力制止和拘捕。民权观察批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声称尊重传媒和新闻自由，但事实是讲一套做一套，甚至下令收窄采访空间，促请警方立即收回有关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继上个礼拜中国解放军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一连两日派出近40架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活动，其中更有多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说又有两架解放军运八战机当日入侵了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有专家说北京正以军事手段对近来美台撤香肠式的改善关系做出回应，雖然台海緊張的確在加劇， 但立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法治華盛頓報導。
根據台灣空軍發布的數據以及中國軍機的飛行路徑，解放軍18號、19號兩日總共有37架軍機在台海上空以及台灣西南部空域活動，不單只是侵略了台灣防空識別區，其中還有多架歼10、歼11以及歼16戰機越過台海中線。台灣國防部在19號在推特上發文說，解放軍今日越過台灣海峽中線，嚴重違反了台灣的主權，並且是破壞地區和平。國防部對此強烈譴責，並且是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我克制，不要成為印太地區的麻煩製造者。隨著台海緊張的局勢日益升級，對台海兩岸之間可能發生誤判、意外以及軍事摩擦的擔憂亦都在增加。美國企業研究所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海的確是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國不喜歡近來美台關係的改善，一定是必定對台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優異表現感到有些尷尬，更加是對國際社會給予了注意感到挫折。至於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有何目的，馬明漢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隨著他在台灣附近的增加的軍事活動，中國可能在這裡做幾件事，他在這裡發出信號，表達對台灣有效與國際接觸的不悦，亦都是在這裡發出警告說，北京對統一的嚴肅立場不會改變，解放軍可能亦都在這裡測試台灣軍方的反應，並且試圖耗損台灣的戰機。馬明漢說，隨著在台海附近活動的戰機增加，他們的飛行次數亦都更加頻繁，發生意外的風險以及是中國故意製造危機的可能性亦都增加。雖然台海緊張日益升級，不過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北京的目的是要對美台正以撤鄉搶方式改善關係作出回應，但是以歷史層面而言，目前的緊張態勢還未有達到過去台海危機的程度。孫允說，他們當然看到活動的升級，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活動，大陸方面說這個是為了回應被他們視為是華盛頓和台灣當局在這裡做撤鄉搶式的作為。至於軍事緊張，他們知道以很多以越過台海中線的危險操作，他的挑釁程度的確是在這裡加劇緊張，亦都的確是有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過如果你想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過去的歷史上面看到很多次台海危機，譬如是1995至96年的危機，這樣亦都可以說目前的緊張還未有達到那陣時的程度。所以目前的台海情勢有幾危險，孫允說可以這樣說，不會預期明天就會有一場戰爭。孫允表示，台海軍事活動增加的確是提高了意外或者是衝突的風險，但是有意發動的戰爭則是一個政治決定，即使是非計劃當中的意外的確是可能發生，但是戰爭則是需要慎密的規劃，現時還未有達到這個程度。孫允還表示，另外一個關於中國大陸採取這種行動的邏輯是，他是認為他們是要發出威脅的訊息，所以想一想看，如果大陸是要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大陸會在事前試圖通知全世界，還是大陸會用這種升級軍事緊張或者軍事活動的方式來事先告訴美國人知，告訴台灣人知，大陸已經是準備要對台灣發動戰爭，發動全面性的攻擊。孫允認為，如果北京的決定是好，大家是使用武力，就使用武力来实现谈判，因为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这样孙允认为大陆会试图预先告诉美方和台方他们的决定。而此外，孙允亦都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就是北京当局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如果在选前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争议，他是有可能對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產生影響，如果中國真的不希望特朗普連任，他們就不會是給他一個理由成為
戰時總統，因為咁樣有可能提高佢嘅民調，並且提高佢贏得選舉嘅票數。舒曼表示，雖然呢個時候響台海的確係有好多嘅不確定性，要緩解呢種嘅緊張亦都係非常之困難。不過佢嘅睇法就係中國唔會想要在这个时候发动一场的战争，至于选后北京亦都会看美国政府的变化而有所反应。他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特伟最近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说当中也都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就算有一些的调整，美中关系的大框架亦都是不会有改变，美国仍然是遵守一个政策，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項保證，並且未有放棄戰略模糊的政策。在星期一，中國政府再次對美台官方接觸表示反對以及是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克拉奇訪台一事表達了北京當局一貫的反對立場，並且作出了強烈的譴責。他說美方近來執意派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是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是對中方的政治挑釁，中方必須將會採取正當反制措施，包括針對有關個人，美方行徑亦都將會進一步損害中美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協調和合作，美方必須為此而承擔完全責任。而此外，對於解放軍軍機上星期在克拉奇訪台的時候飛越海峽中線一事，汪文斌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陸軍最新一期軍事評論雙月刊的一篇文章說，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對此，台灣民進黨立委認為現在的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阻嚇的力量，而國民黨立委則表示美國會持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不過派軍隊進駐的可能性則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最新一期美國陸軍軍事評論雙月刊以中國武力侵犯台灣為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報導，其中由美軍海軍陸戰隊上尉米爾斯撰寫的文章當中指出，台海區域權力平衡日益向北京傾斜，如果要維持捍衛台灣主權的承諾，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這篇文章中認為，在台灣部署戰力強大的重裝部隊，不單止大大有助於擊退侵略台灣的共軍，還能夠讓北京三思發動攻擊必須要承擔重大的代價。對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三表示，中國的各種軍事行動引起國際緊張，各方的相關意見他都表示尊重，不過他呼籲中國應該是以防疫為重，並且負起維護區域和平的責任。台灣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羅志政星期三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表示，美軍曾經駐台是根據過去的台美共同防衛條約，不過現時的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嚇阻的力量。
我想美军在这个地方的军事的展现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
罗志政表示，他相信美军在这个地方军事展现已经是非常之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破坏任何区域的稳定和安全。罗志政仲表示，海峡中线是台海过去几十年以来和平稳定的基础，大家彼此是有默契，不要去破壞現狀，所以中線等於是現狀，如果對岸不單止說是沒有中線，還採取具體的行動去破壞挑戰這個中線的話，更加違反相關周邊國家對區域以及和平穩定的基本態度。美台斷交之前，雙方在1954年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駐台美軍曾經達到2000多人，美方除了提供国民党军队制式的武器之外，还有教官协助军队的编制改革以及是拟定的防卫战术，
戰法等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9月21日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這番的講話在台灣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洪孟楷表示，中華民國軍隊絕對有能力以及是責任捍衛領土以及是台海的和平安全，亦都不希望任何武力形式的騷擾或者是對台灣進行威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绝对会让台湾2300万人感到。
他表示，某种程度上边亦都会令到2300万人感到焦虑不安，而这样的感觉绝对必须要予以谴责。他仲指出，台湾国防部强调自卫反击权，更加凸显中华民国军队会自我保护，而不会以武力攻击或者是侵略其他的国家。而另外一位的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就认为，以过去30多年的台美交流经验来看，美国会是持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的可能性真是不大。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中正大学发表两岸关系与台海安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陆方说海峡中线不存在，因为这条线仍然有它的意义，当初是美国协防台湾所设立的。李登辉前总统1999年发表两国论，中共当时派军队从岸边出去15海里，基本上对中线仍然尊重，至于越过中线则是蔡英文今年连任才开始。马英九对于中共军机近来频繁扰台亦都感到忧心，并且认为双方都不想进入战争状态，但是一旦擦枪走火恐怕就将难以收拾。马英九亦都再次强调，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可以处理中华民国的主权以及是定位的问题。他说，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在此期间，中国公布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白皮书，强调自己的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出征。中国的维和行动其实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出兵到积极参与到争夺维和部队的领导权的演变，中国30年来维和变化的背后又有些什么的考虑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上星期五，中国公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的白皮书，报告开宗明义地宣示，30年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始终牢记履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是确实已经成为联合国蓝头盔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中国在联合国谋求影响力运动的一部分，亦都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总共有2534名的中国人正在执行联合国使团的任务，其中1000多人在南苏丹，另外1000人分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以及苏丹，只有小部分大约400人是部署在黎巴嫩。曾经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德曼在9月21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对联合国的维和以及安全的议程越来越关注，这个是联合国的核心部分，是联合国不可减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在非洲市场的整体利益以及是和非洲国家。他说，中国过去在联合国只是关注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是在中国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近年来更加专注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亦都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2015年是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高光时刻。2015年2月，中国首次向南苏丹派出维和部兵营。同年的9月，习近平
出席聯合國系列峰會對承諾建立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同時承諾給予非盟1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備軍以及係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的建設。中國目前派出的維和士兵人數是其餘4個常任理事國維和人員總和的2倍多。在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方面，中國在全球排名第10位。2018年中國目前的維和攤款份額是攤比例亦都達到了 10.2%， 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美國為是 28.5%。鑑於美國提出縮減對聯合國維和的預算，不少人擔心這樣的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將會進一步的提升。2018年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表示，美國不再負擔超過 25% 的聯合國維和預算。費特曼說，其實中國在聯合國維和部隊所做的一切和他其他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亦都沒有任何的不同，支持或者是否決聯合國秘書長的提名，贊成或者是否決某項的使命，或者將自己的候選人推向更高級別的位置。2019年9月中國維協系投票否決聯合國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團延長任期議案，因為之前由德國和印度尼西亞牽頭起草的議案刪除了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合作的字眼。2020年7月中國和俄羅斯聯手共同反對法國外交官擔任貝拉德是聯合國蘇丹過渡期援助團的團長。2020年的3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任命來自中國的外交官松江為是負責南蘇丹政治事務的副特別代表兼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的副團長，接替來自馬里的前任副特別代表蘇馬雷。2019年的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國外交官夏王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區問題特使，接替2014年就擔任此職的阿爾及利亞人吉尼特，这个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任命。现时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费特曼认为，夏王以及是松江能出任联合国以及是和平使团的领导权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斡旋。而另外有学者指出，夏王以及是松江的任命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的回报。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高恩最近撰文说，中国参与维和亦都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于北京的宣传。中国媒体和官员将这些部署描绘为是该国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证据。联合国的部署还使到中国军人有机会在国外获得作战经验，维持和平人员的派遣亦都可能使到解放军有机会收集其他联合国部队以及他们部署国家的情报。当然中国维和人员亦都会为其他可能会难以接近的解放军的大国提供情报目标。高恩仲表示，中国现时正在是谋划获得联合国维和使命的最高指挥权，这个职位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法国外交官担任。他仲说巴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台湾问题一度亦都是中国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标准，虽然最近他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少。1997年1月鉴于危地马拉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在扩大危地马拉维和行动规模的问题上面行使了否决权。1999年2月在扩大马其顿特派团授权一事上面，中国亦都投了反对票。虽然中国代表并未明确提及台湾，而当时马其顿刚刚是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理查森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通常试图削减维和使命当中的人权议程。理查森说，中国政府亦都尝试过几次增加维和行动的力量，以削减这些行动当中的人权成分，这个是他们额外的议程，以进一步限制联合国在部分地区的合理的人权监察。 在维和行动当中推进人权以及是民主发展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以来的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来中俄一直在提议削减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的人权相关经费。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中俄显然在试图利用美国在联合国降低开支的意愿，希望减少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200多个与人权以及防止性侵害有关的工作，维和系统当中属于维护人权以及压制性侵害的工作机会大约是有450个。中国近年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都在进一步地是推进自己的议程，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对人权的定义。根据中国政府的维和白皮书，中国最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是在1990年的4月，当时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5名的军事观察员。其实中国参与维和应该是开始于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国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组成的观察员小组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的援助团，监督当地的大选。而在之前的好长一段时间，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仲未有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一直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以维和为幌子的帝国主义干涉，将联合国军看作为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有谴责批判的态度。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整个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然是有提防，采取所谓的冷静观察的态度。中国甚至在联合国创造了第五种的投票方式，也就是出席但是不参与投票，这个做法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在19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有限参与维和。1990年代到现时，中国在维和行动当中逐渐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不过国际危机组织的高恩表示，虽然希望在维和使命当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近两年对维和的态度越来越谨慎。中国担心向高风险地区派遣大量的维和部队，他认为这个是与中国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当中出现伤亡有关。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以来已经有16名的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当中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9月22号以压倒性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众议员以40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有22名的议员未投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这部法案由参众两院10多位两党议员在今年3月份联署推出，发起人包括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曾经担任过该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等人。这部法案将会全面禁止入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入口。美国法律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新的法案更进一步假定新疆产品都涉及到强迫劳动。新疆是中国的主要棉花产区，法案如果生效，中国大部分输往美国的棉花产品可能会被禁止。这部法案仲需由参议院通过的才能够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版本的联署人之一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参议院亦都很快通过这部法案。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众议院推进这项法案，我希望我们参议院亦都能够有进展，我们会同其他参议员讨论，希望能够看到法案向前推进。上个礼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经讲过，众议院这个星期将会审议两部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法案，另一部法案就是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这个是今年3月由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克斯顿推出的，将会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它的供应链和使用强迫劳动或拘押劳型产品的信息。 呢部議案未有列入眾議院星期二最新嘅議程。嚟自加州嘅民主黨人佩洛西當時話：，假如我哋因為商業利益而拒絕就中國嘅人權發聲，咁樣我哋會失去談論世界任何地方人權嘅所有道德權威。近年嚟，中國政府喺新疆將據港超過100万嘅維吾爾同埋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住教育營或者拘押營，稱呢啲設施係為咗預防性反恐同埋去極端化而設立嘅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咗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嘅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喺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在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5项禁止進口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暫扣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所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導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美中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大選議題，這次選舉不單止是共和黨人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之間的對決，也都將會決定國會的控制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9月22日指出，中國當局在上個禮拜發布的白皮書稱，過去6年在新疆採取措施保障就業，年均培訓近130万名的勞動者。中國政府的講法相當於承認有多達800万維吾爾人遭到拘押。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遣調查組前往新疆。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霍星期二在眾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說，這個最新的承認證實，因為宗教、族裔、膚色、語言甚至是胡鬚，中國可能將多達800万無辜的人關入去集中營，對他們進行洗腦、酷刑、強姦和強制節育。近年來外界的估計就是，中國政府據港將超過100万名的新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關入去拘留營並接受再教育。中國一直都否認存在住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上個禮拜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稱在新疆大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包括展開就業技能培訓。報告說，據統計，2014年到2019年全疆年均培訓城鄉各類勞動者128.8万人次。報告稱，參與培訓的人員絕大多數取得職業資格或技能證書，實現穩定就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約霍說，如果這個是北京的中共政權會公開承認的，想像一下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人權組織說，中國共產黨政府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將維吾爾人關入去拘押營，並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勞動，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中國當局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亦都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二在聯大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出工作組訪問新疆。根本的權利不是西方的觀念，不是干涉，這是我們這個組織的原則，被神聖載入了聯合國成員自願簽署和尊重的文本當中的。馬克龍說，因此考慮到我們對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狀況的共同擔憂，法國要求派遣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國際行動組前往新疆。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星期二舉行的有關亞洲人權與民主價值觀的聽證會上， 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勒文问到，美中关系中有哪些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影响到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动呢？曾经担任美国驻缅甸大使的美国民主研究所所长米德伟表示，对于中国在他本岛上所作所为难以施加很多影响力，但他认为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并对与美国及西方企业有往来的中国企业施以经济制裁是有效的方式。他对议员说，中国共产党最想要的就是继续在他们的国家掌权，他们的方式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所以打击他们的钱包，打击他们的名声，打击他们颂扬的中国复兴，我想这个是最好的影响筹码。在众议院外委会举行的这场听证会的同时，众议院全院审议了并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的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劳动成分，才可以获准入口。众议院这个星期还将会审议另一部有关新疆的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法案将会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在供应链方面加以披露。上个礼拜，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发布了五项的禁止进口暂扣令。美国政府之前还对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被控参与侵犯新疆人权的官员实施了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离世，使得关于他的继任者的政治考虑成为了六个礼拜之后就将会举行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尽快填补这个空缺，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呼吁让总统大选的胜出者来决定提名人，这亦都提醒了选民，最高法院很快就将会就健保、堕胎权等热门议题做出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星期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敦促联邦参议院使11月3号大选胜出者来提出候选人，替代上个星期五去世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大法官。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说，选民应该在这个议题以及很多其他议题上表明态度，这个国家的力量来自他们，美国人选民他们。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一重申，他将于本星期为最高法院提名一名女性，此举将对郊区的女性选民和他那些保守派反堕胎的基本盘产生吸引力。特朗普总统说，我只是在履行我的宪法义务，我有义务这样做。如果特朗普成功，随之产生的以6-3的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将比他做总统的行政当局更为长久，无论他连任与否。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总统研究主任芭芭拉佩里说，他们大法官会影响法院、美国政治以及政府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即使是在任命他们的总统离任乃至去世之后。民主党人担心一个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将终结联邦授权的为已有健康问题的患者提供医疗保险，影响到女性堕胎权和同性恋者的婚姻权益，并削减劳工和环境保护。特朗普已经号召共和党人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在11月大选前批准他的最高法院人选，即使拜登获胜，他们亦都有可能在大选后本届政府离任前的跛脚鸭时期这样做。还不清楚民主党人可以怎样做来推迟这个程序，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拉斯加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在临近大选时填补这个空缺。柯林斯自己正陷于一场艰难的连任选举中，只有当四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才能够使参议院否决特朗普的提名。拜登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领先，当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权衡投票选择之际，最高法院意外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将如何影响总统大选和关键的参议院选举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9月22号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然而随着流感季节的来临，可能会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医学专家警告说，即此情况之下，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尤为重要。另外，戴口罩和勤洗手仍然是不可废弃的防护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近100万人死亡以及大约30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尚未有得到控制，但是秋季的来临意味着季节性的流感已经开始落闸。公共卫生及医学专家都担心，如果现时不采取行动，通过有效广泛的接种疫苗来尽量减少流感的病例，季节性流感病毒可能会破坏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流感病毒感染呈现一些类似的症状，如果流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给予了已经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医务工作者带来更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当新冠病毒遭遇流感并且发生重叠感染的时候，增加医务工作者提供准确诊断以及是治疗的难度。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出现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公众应如何作出最好的决定，是否寻求医疗帮助，以及是否应该是做新冠病毒的测试。病毒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学以及是免疫学教授佩科斯星期二在该校的举办的一场公共报告卫生会议上面表示，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例如是呼吸急促或者是感觉非常之虚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应该是及时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让医生指导在哪一处或者是做些什么的检查。佩科斯教授还说，不要耽搁太耐才跟医生联系，但是尽量不要直接去医生的办公室，因为他们是希望确保如果有人生病不会无意中感染其他的人，应该采取有控制的方式将病人送到卫生保健部门，以便病人能够得到治疗及是测试。目前研究人员仍然是不了解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是流感相遇可能会发生什么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排除可能没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是使到某一种病毒的感染性加强，甚至是也都可能对其中一种病毒具有保护以及是预防的作用。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的疫苗研发负责人博兰德是对媒体表示，新冠病毒感染有两种的常见症状是流感非常之罕见的，即是它的嗅觉以及味觉的丧失。博兰德表示，因此结合呼吸道的症状加上这两种的症状，肯定会使到大家是倾向于考虑是新冠病毒感染，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只有呼吸道症状而没有失去嗅觉以及是味觉的症状，这个不是新冠病毒感染。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2021年中后期之前几乎不太可能面世，所以重要的就是必须及时施打流感疫苗，最理想的时间是在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以减少发生新冠病毒以及流感病毒共同感染的可能性。卡恩说，由于流感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在美国每年都会导致至少数千人死亡，因此他们显然希望避免两种病毒同时广泛传播的情况，戴口罩以及勤洗手对于减少这两种病毒的传播都是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的医学科学家以及研究机构正在对若干种新冠病毒疫苗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美国政府实施的曲速行动新冠疫苗研发计划致力于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推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如果曲速行动取得乐观的结果，假设新冠病毒疫苗在几个月之后能够面世，而且大多数的人届时可能已经是接种了流感疫苗，这两种的疫苗是否会引发相互的作用，在流感季节同时接种这两种疫苗需要采取些什么的预防措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专家佩科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仲未有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数据用来分析以及考虑这些问题。佩科斯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会发生相互的作用，因为这个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病毒，能够引起非常不同的免疫反应，但是他们现时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数据来表明这两种免疫反应会以任何的方式相互作用，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影响。不过佩科斯补充说，他们可以假设接种这两种疫苗之间是没有任何产生的联系，一些正在进行当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结果将会澄清更多关于不良反应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